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时间了。这一集呢，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张天亮先生。
主持人好。
张天亮先生好。观众朋友好，那我们还是照惯例先看一个场景，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接着再聊。
哎呦，老王，快坐。
哎，
快坐快坐。
老陈啊，今天早晨我刚要出门，接到海外打了一个电话，是劝退党的，还播了一段九评共产党。现在这个九评传的个到处都是啊。
电话？这电话打到我这来啊，我非得跟他理论理论不可。这共产党啊是腐败，可他确实是替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让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这远的不说，香港澳门可是收回来了。这老外来到我们这也是恭恭敬敬的吧？
香港澳门是收回来了，但老将恭恭敬敬的把上百个香港大小的土地彻底划给了俄罗斯，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什么？这谁说的？
现在的人们呢，聊起来都知道说共产党确实太腐败了，但是也说，你看现在中国不管怎么说吧，经济发展了，再一个就是说现在你看外国人也不敢随便欺负我们了。
其实经济发展啊，我觉得在我们以前谈到的一些那个题目中都谈到，它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一点哈，像我自己有时候看的书上或者听到人家说推翻三座大山，这还是经常听到。
是，
但是我想先请张亮先生说一说，这个三座大山是哪三座？
这个毛泽东当时在天安门，就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嘛，然后推翻三座大山。这个三座大山的话，它指的是这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谎言了。我们先说一说封建主义啊，我们知道中国推翻帝制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说孙中山领导的这个辛亥革命。所以整个结束封建主义的话呢，可以说是同盟会完成的，而并不是共产党完成的，是吧？那么接下来就说官僚资本主义，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共产党更垄断的这样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说官僚资本主义。去年在8月份的时候，香港有一个杂志叫《争鸣》啊，它经就中共自己的研究机构调查，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最赚钱的五大领域，比如说证券啊、金融啊、外贸啊、大型工程、国土开发五大领域，90%以上都是高干子女。不到3000个高干子女啊，就拥有资产2万亿。
2万亿，
对，相当于一个人将近10亿的这个资产。
最近我们看到有些新闻，比如说所谓贪官落马吧，动辄都是几百亿的这样贪。最近的这个山东鲁能的这个事件，国有资产几百亿转到私人的这个腰包里，其中牵涉那个曾庆红的儿子嘛，
是。
那在我看来，几百亿呀，简直就是抢劫呀。
对，是。所以他根本过去说共产党腐败什么的，你多吃多占，你说腐败，你这就是抢钱嘛。所以就是说，我们恢复一下历史的，就是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或者历史常识的话，我们都知道封建主义跟官僚资本主义这个跟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哈，没有不是他推翻的。再说说帝国主义，因为整个这个关于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呀，就是取得民族独立啊，共产党对这方面的历史教育啊是非常的扭曲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需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请您来谈谈您觉得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对，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中国是在1840年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签订了这个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哈，第一个是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西方列强还有日本呢跟中国签订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那不平等条约的话呢，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割地赔款，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外国在华有特权，比如说这个治外法权，就是说外国人如果犯了罪的话，由他的领事来负责裁判，就是领事裁判权。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然后外国的话在中国可以有驻军等等，这都属于外国在华特权，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割地，就是割让土地。割让土地的话就分成两种，一种呢是租借，所谓租借的话就是我把土地租借给你，就是借给你。比如说香港和澳门就是非常典型的租借。
对，100年归还。
对，100年归还，到日期了你得把土地还给我。那么当然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永久割让，永久割让的话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日本跟沙俄，当时从中国割让走了很多土地哈。我们知道日本当时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这个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嘛，马关条约是永久割让台湾跟澎湖列岛， 那么俄罗斯的话，它占的土地要比日本还要多一些。
嗯，
那你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香港、澳门是到期归还以外呢，其他的像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啊，以及那个割出去的土地是怎么归还？是谁把它收回来的呢？
对这个的话，因为历史跨度很长哈，我们只能简单的讲几点。一个的话是说，在这个整个20世纪呢，这个国际风云非常动荡。我们知道中国是经过了一次改朝换代，就是从清政府变成民国政府。
嗯，
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一战和二战，就是国际社会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当发生这种大的就是动荡的时候，都是国际秩序重新洗牌的时候，所以很多条约都是在这个时候得以废除的。那么一个就是说，在清政府被这个推翻以后呢，就是国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废除外国在华这种特权，废除这种不平等条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的话，因为德国是战败国，本来德国是在华有特权的，但是它是战败国，所以它的特权就全都没有了。
嗯，
而且当时在这个巴黎和会上，中国也没有承认，就是把德国在华特权转移给日本。你们都知道当时有一个21条啊，什么就是这个巴黎和会，我们当时是顶住了这个，等于是德国的特权就收回来，而且对德国的赔款都停止下来了。
嗯，
那么在1928年，像这个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呢，整个中国基本上就统一了。统一以后的话呢，国民政府在那个时候着手废除这个外国在华的，比如说治外法权呐、驻军呐、包括收回一些租界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收回这个自己的关税的自主权，
就是特权方面的东西。
对，已经开始在逐步在收回。
嗯，
最大的一次这个废除就是在这个1942年1月1号，当时这个有26个国家。
嗯，
就珍珠港事件当时刚刚发生，就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当时罗斯福就跟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讲，欢迎中国成为国际四强之一，中苏美英，中国当时已经成为四强之一。对，当时蒋介石的话被任命为就是这个整个大中国战区的统帅，不仅仅是中国由蒋介石负责，包括缅甸的都是由蒋介石来负责的。
那可以说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了。
那当然是，所以你看到在这个1945年这个二战结束之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是吧？同时的话，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因为中国是战胜国，战胜国，而且中文是这个官方语言嘛，联合国官方语言。当时在这个日本战败受降的时候，在美国的战舰这个密苏里号上的航空母舰，第一个被礼让登舰接受受降的是中华民国的上将徐永昌。
嗯，
就是最大家对他都已经很尊敬，所以说中国人站起来的话，实际上是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站起来了。
嗯，我想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不熟悉，也是因为就是共产党他夺取政权以后，他对信息这个垄断和封锁造成的。但是我在想，如果说共产党对这个中国这个地位提高一点作用都没起，好像也不一定是这样吧？
是，当然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它没起作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没起什么正面作用，它起了很多坏作用。
哦，
对，
怎么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在1931年的时候有一个918事变，是吧？9月18号，日本侵华开始。1931年9月18号。
嗯。
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不到2个月的时间，中共就开始发动武装叛乱，在这个江西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嗯，
他在这个当时建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伪共和国，这个伪政权的时候呢，他发布了一个宪法大纲，这个里边呢，这个第14条哈，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哈。第14条里边的时候呢，他就说，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割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哇，这等于是分裂中国。
是，所以对，你看啊，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自己发动武装叛乱，而且在宪法大纲中就鼓励各地发生叛乱，就是独立。所以你想，共产党基本上没有抗日，整个这个抗日战争都是绝大多数都是由国民党完成的。可以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哈，抗日战争中重大战役发生过1117次，而中共只参与了一次。在正面战场上有200多位国民党少将以上的这个军官是在主战场上战死，而中共只死了一个将军是左权，而且他还不是在正面战场上战死的。所以你就从这个简单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共基本上是没有抗日。那么再往下就是说中共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的话，中共更是大规模的出卖国家利益。毛泽东1950年的时候到苏联去，跟苏联签订条约，承认外蒙独立，我们中国一下子就失去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江泽民1999年的时候跟俄罗斯签订边境条约，中国又失去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江泽民后来又和中亚这个几个国家签订边境条约，就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28000平方公里的有争议领土，江泽民给了人家27000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个 割地赔款，他这个不比清政府差，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嘛。那么再说他对中国人这种屠杀、这种镇压的话，那也是超过了这个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但是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比如说他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文化，那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像美国人，我看到他当他唱国歌的时候或奏起国歌的时候，都是这个手捂在胸的这点。
嗯，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党文化提出来呢？
对，那当然是因为一个爱一个国家、爱一个民族的话，本身并不存在党文化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里边有很多党文化，比如说哈，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爱党和爱国爱民族混在一块儿，是吧？这是属于这种党国不分呐、啊，民族跟党不分的。
就反对共产党就是不爱国。
对对，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中的党文化的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爱上，或者绝大多数并不是建立在爱上，而是建立在恨上。怎么说呢？你看啊，美国人他很爱国，是吧？他爱国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上帝保佑美国，是吧？美国人当他爱自己国家的时候，他希望上帝来保佑这个美国。尽管他对自己的国家很自豪，但是他又保持了一种谦虚，在上帝面前的那种谦卑，是吧？那么这个中国过去正统的文化中，这种爱国的话也是这样的，很谦虚啊。老子讲过一句话叫大国者下流，
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的国家呢，你是一个大国哈，你要像水往下流一样，因为水是往下流嘛，表示的谦虚嘛。所以你看中国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就是很多小的国家向中国朝贡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万国来朝嘛，中国给他们的回礼的东西要比他们进贡的东西还要贵重。就是中国它并不是一种我比你强我就欺负你，我了不起你，我瞧不起你，不是这样的。而且它反而用自己的文化输出去教化那些民族，这个是真正对自己国家的爱，它对自己文化有骄傲，同时的话呢一种谦卑的态度，它是建立在爱上面的。可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话，它很大程度上现在党文化建立在恨上。你一提民族主义的话，他马上想到什么打台湾呐、啊，是吧？什么恨日本呐、啊，什么恨美国呀，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啊。他这种民族凝聚力，他靠恨别人来达到这种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他这种党文化中的这个因素的话，就变得非常强，这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嗯，
你看这个当时二战的时候，
嗯，
德国和日本就是这样。德国说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我们恨他们，我们要杀他们，是吧？日本是说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华人是劣等民族，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所以你看到他一个民族主义如果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9/11以后美国这个恐怖袭击嘛，
嗯，
当时网上很多中国人是叫好的，
嗯，
所以他其实就是表现一种恨的心态啊。
是啊，
所以我就不是太清楚为什么，我觉得以前还好，但是这些年来经常什么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人有一种过激的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对，是这样，是，当然它跟中共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了。其实就是说作为共产党这个党来讲哈，我们就不说他做什么，从他本身建党的纲领上来讲的话，是这个建党纲领啊里边就没有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因为你看那个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就讲工人无祖国嘛，你无祖国你还有什么民族主义的问题？共产党那个时候他都是讲叫国际主义，所谓国际主义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输出革命，颠覆别国政府那种，我们给别人大量的钱颠覆别国政府。还有一个就是叫就共产主义，共产党过去它是建立在国际主义跟共产主义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的，但是后来因为共产主义跟国际主义说不过去了嘛，这个破产了嘛，它没什么可说的了，没什么可说的话，反过来的话，它就讲这个民族主义。而且中国讲民族主义，中共讲这个民族主义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反复折腾日本、台湾、美国，它肯定是反复折腾这个。你看这个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哈，2004年12月底嘛发表完，11月底发表。然后2005年3月份通过反分裂法针对台湾，然后4月份大游行反日针对日本，然后的话7月份朱成虎说要对美国进行核武清场。其实占中国土地最多的是俄罗斯嘛，但中共他反正是折腾完台湾，折腾日本，折腾完日本。
这好像也是可以把人家对中共的不满转移到这些国家。
是这样的，而且他反复折腾这几个国家。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华人他就是说他有一种自豪感，他也不一定说是恨或者民族主义，他是比如说觉得现在国家发展了，我们经济现在很好，然后呢有一些技术已经追上来，甚至还领先，
嗯，
是吧？也不完全基于这个恨。
对，是，对，我们在原来讲这个人民的饭碗是谁给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跟共产党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些人，他们现在这种心态，有种大国的心态啊，并不是很好。因为就是说他有一种我是大国我高人一等的感觉，是吧？ 他这种心态是属于那种恨人富贵嫌人穷，你比我富裕的话我甚至很妒忌你，然后的话你比我穷的话我就瞧不起你，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主义的这种就是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对。所以说我想就是作为民族主义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是非层面哈，再看这个中共宣传这个民族主义的问题，从历史上来讲的话，中共并不是带领我们走向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力量。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爱的话，应该是基于文化一种包容和谦卑的态度，而不是应该建立在恨上面。
嗯，好，谢谢张向先生精彩评论。
嗯，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感谢观众收看，下次再见。
再见。